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耶稣那次五个饼两条就五千吃饱？他然后赶快把门徒们打发走，因为有人要拥护他做王。主耶稣不愿意在那种心境做王。主耶稣不是不懂得群众心理。主耶稣似乎话放弃他一生最难得的黄金机会，五千人吃饱要叫他做王，他一自己退到山上去，把门徒赶快赶到船上去。为什么？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知道这些人不过是吃饼得饱的，这些人完全是功利主义的。弟兄姊妹，如果圣殿要盖在一个地方的话，能盖在这样的根基上吗？一盘的散沙，一阶的乌合之众，有许多的人能够持久吗？所以让我们记得，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摩利亚山。那么这个故事一定要发生的，我们才知道，所以才有那个圣殿分析。那么还有呢，这个不光是神像亚伯拉罕显现，神也像大卫显现过，在摩利亚山上。那么神怎么像大卫显现的呢？我想我稍微替大家复习一下。那么大家知道说，这个大卫一生呢犯了两个大罪。一个大罪是什么？一个大罪就是乌利亚的妻子，那就是我们的，那是淫乱的罪，那非常黑的。那一次不光是淫乱，而且谋杀。你不会想到，那个牧羊人写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当你读到诗篇二十三篇，你看你这个人多么清纯。但是你不会想到，在大卫里面的肉体也是在我们里面的肉体。当你责备大卫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堕落的。所以你看见吗？大卫他一生犯了两个很大的罪，一个罪是什么？一个罪就是犯淫乱和谋杀，第二个大的罪就是数点百姓。那么这个和数点百姓有关系，因为在数点百姓的时候，神向大卫显现。那么这数点百姓以前呢，我想我们先解决圣经的难题好不好？这个我想因为在座有不少年轻的人，所以呢我就给大家先稍微多讲一点，让你们有一点的印象。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第一点，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卫就随他的元帅约雅说，对约雅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约十八，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下面约雅对国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我们知道约雅他的军长是完全属肉体的人，但连这个人他都知道说数点是不对的，是数不得的。但那次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卫要数点百姓。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一节，耶华又向以色列发怒，就激动大卫。所以这里好像根据中文的翻译是耶华激动大卫。那么大家好不好把手按在这一章，然后这一章圣经，我们再看历代志上二十一章，把它翻到同一个地方。这一个呢是412页，一个是524页。那么你用两个指头呢，就按在这两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对照一下，好吧？我们对照一下。那么我们先为年轻的弟兄姊妹解决一点的问题。我想我们在座有好多在学校里面，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呢，我们知道这圣经的难题之一。那么24章第一节呢，这是撒母耳记下，是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那么21章呢，就是历代志上21章，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到底是神激动大卫呢，还是撒旦激动大卫？如果神激动大卫的话，神为什么要对付大卫？神为什么要惩罚大卫？神为什么要审判大卫？因为神激动他的嘛。所以这变成一个难题的。不过这个难题很容易解决。这个难题呢，我们要知道，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第一节是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允许大卫受激动。那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那这是翻译的问题。我想这不是很大的困难。 不过现在比较有一个困难的就是你们读圣经会有一个困难在哪里呢？你会发现撒母耳记下24章啊，你看见第9节哈，约牙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你看见吗？这个 以色列的数目你知道哈，这以色列是80万，犹大呢50万。那现在你来看历代之上怎么说，21章，你看啊，然后第五节，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以色列拿刀的有110万，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好了，你看这两个数目不一样的，你看见吗？你如果读撒母耳记下的话是80万，那这里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110万，那么那边呢是50万，这边是47万。你看牛头不对马嘴，那么这个好像圣经说错了，好像圣经写错了，对不对？那么所以我说在座你们一定要很小心。我其实看了很多年轻人，我都很想啊，因为我无论到什么地方，如果年轻人做的话呢，就是我常常告诉他们说，我讲完了以后，我下一场要问你们。那不过很简单的，一定你们一定回答得出来的。不过我不敢再去这样说，我怕今天这样说你们晚上就不见了。所以呢，但是你们想，我这个也是可以考大家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两个地方不一样？圣经是不是错？圣经没有错，所以大家一定要很仔细。为什么这个数目不一样呢？因为在撒母耳记下，这个撒母耳历代之上那里所讲的数目是讲拿刀的人有多少，这个撒母耳记下是讲拿刀的勇士有多少，规定拿刀都是勇士，你看见不是拿刀的就是勇士。所以呢，你看这里有两个不同的记载，撒母耳记下是讲到拿刀的勇士有多少，而历代之上呢是讲了拿刀的有多少。所以当然拿刀的一定怎么样，一定比拿的勇士要多，对不对？所以你看哈，这个这里告诉我们说，历代之上呢，以色列拿刀的710万，以色列拿刀的勇士呢其中有80万是勇士。好了，那下面又有一个问题，那么犹大人拿刀的有多少呢？有47万。那么犹大这个与拿刀的勇士呢有50万。那么大家稍微懂一点算数觉得这个不对了，怎么可能？是怎么可能呢？所以你要小心去读圣经。你再回到历代之上啊，你就清楚了。第6节，下面再把它读完，不要很快下断案。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你看见吗？这个很清楚了。原来这个犹大人是包括两个人，一个是犹大支派跟什么，跟便雅悯支派的。那么讲到勇士的时候呢，50万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都算在里面的。但是呢，算到拿刀的有多少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利未人和便雅悯没有数在其中。所以你看这两个有冲突吗？当然没有冲突啊！我讲这是为着帮助你们年轻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要和别人谈主的话，或者传福音，或者有人挑战你们，你们告诉他们这个两个没有难处。所以读圣经啊，一定要很小心，神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所以有很多说啊，差不多了，但是差不多先生不能读圣经，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读圣经要很仔细才可以，因为圣经说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这个希伯来原文呢，你如果懂得希伯来原文，它这个原文的字母上很多的点的，那个点不能给它随便搬家的。比方说我们中国是那个我的太太，如果你介绍这边我的太太，那个太太那个太那个点在中间，对不对？你不能把这个点呢从中间搬到右上方去，不可以。你随便的把它搬在上面，这是我的全权，这就不对了。所以我的全权和我的太太是很远的，所以神的话也是很准确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话，你发现圣经没有错，圣经没有矛盾，是我们这些人有问题。所以我常常说，你如果要看一个人的他，我甚至于我说一个人会不会读物理啊，你不要说你让他读一段圣经，我从前带过很多的学生的，你只要让他读一段圣经啊，你看见不知道多少点多少话给他漏掉，你知道这个人细心不细心。所以读物理读科学也好，读圣经也好，要很准确才可以，马虎的人不能的。因为马虎的人呢，把神的话不知道丢掉多少点多少话，但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说，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记载这个故事，然后呢历代之上也记载这个故事。那我想为着大家 不要浪费大家很多的时间，我们把它很快的说一下，把它综合一下那个故事，我想大家回去再慢慢来看。那么那次当然了，经过数点完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心中就自责，他知道不对了。所以你看见吗？大卫可爱就在这些地方，基督徒可爱也在这里。基督徒不是从来不犯罪，基督犯罪，但问题就是基督犯罪以后常常会自责，圣灵会责备他，里面有感觉的，这个就是蒙恩的人特点。所以大卫呢，他一犯了罪以后，他知道这就是得罪神了，他不应该数点百姓，应该数算神的恩典，但是不应该数点百姓，因为数点百姓乃是让他知道他自己有多少的实力，乃是让大卫知道说从但到别十八他有多少的见识，有多少的功劳。所以弟兄姊妹，我实在很害怕现在很多人呢，很多人一直喜欢做统计，甚至聚会也做统计，我实在很害怕这些做统计的目的是做什么。世界上有道理，政府做这些事情有道理，但是今天你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儿女，在神的百姓中，你数点百姓有什么好处？那么结果我们不管，这次呢，这个大卫是做了点错，是做了错了，然后神就借着先知给他三个选择，一个呢就是被一个就是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第二个呢就是在你国中呢有三千多第二个呢不是第一个就是有几年的饥荒，第二呢就是在敌人面前被追赶，第三呢就是在你国中有三千的瘟疫。那么大卫他实在觉得非常的为难，所以最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甚为难。那他这个他上面是个拣选，就表示他是个罪人，他做了件错的事，但这个人是罪人。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是个罪的人的话，迟早有一天我们做的做错的事也会改正过来。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有许多人一直担心说我是不是罪的，做的错，做错要紧是这个人必须罪的人。第一，他犯了罪以后他立刻自责，他马上感觉是敏锐。第二，在他真的要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件事，他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所以就是在罪，就是在他要选择的时候，他说我宁可落在他的手里，因为他知道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所以他就选择了三千的瘟疫。那果然从但到别十八有七万人就倒下了。那不仅如此，就在那个时候灭命的天使啊，就在耶路撒冷的上空。那么事实上呢，我们昨天看过地图都清楚的，就是说圣殿山在比较高的地方，对不对？那那个时候的大卫，或者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的城，那个大卫的城呢，是在那个摩利亚山下南边的下面一个小山，叫做锡安山，那叫做大卫的宝藏，大卫叫他大卫的城。所以那个时候呢，等到灭灭的天使要灭整个的耶路撒冷的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那么所那个天使所在的地方呢，就在摩利亚山上。然后呢在天地之间呢拔出一把刀来，那这是一种很严重的一种形容。所以就在最严重的时候，神就告诉神就借着迦德就告诉大卫说，你要上摩利亚山上去，要在那里献祭给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这件事情啊，就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是神的启示，他们老早灭亡了。但神怜悯大卫，他说你上那个上那个山上去，结果呢他就山上去了。上去的时候结果发现呢，那里人正在打麦，阿尔南，你知道如果你读这个撒母耳记下的话呢，告诉我们那个农场的主人叫亚劳拿，如果你读这个历代志上的话，那个这个什么那个农场的主人呢叫做耶布斯，那么这两个人应该是一个人，不过根据犹太的传说呢，是双胞胎，是两个兄弟。那我想这个并不要紧，这个并不影响我们。那不管怎么样，就等着大卫一到了那个地方，正在他们打麦子的时候，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大卫到的时间呢是刚刚好，神让大卫说：“你看见吗？你就是那个麦，你就是那个麦粒。你呢是以为给人吃的时候是连麦粒麦壳一起给别人的。”所以现在你看见，等到他一上去，他们正在那儿打麦，意思是说那个整个的麦场啊，叫麦子跟麦肉分开。 所以这就是告诉，如果我把它翻成新约的话来讲，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我们的这个麦壳就好像我们的肉体一样，麦肉呢就是指着所有宿主的。所以你看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把我们的肉体和宿主神的完全把它分开。所以这个是大麦场的意思。那大卫呢，毫无疑问的，他为什么他心中骄傲，所以那个就代表他的麦壳，给他的百姓带来很多很多的苦难。如果神要用大卫的话，他一定要上这个大麦场才可以，他必须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必须除去他的骄傲，必须除去他的肉体，然后大卫才能够把粮食分给别人。否则的话，你看见大卫虽然是王，带给百姓乃是灾难。